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带着血肉之躯的我们，常常会遇到不平安、不如意的事情。在艰难的环境中，人生不可无宗教信仰这句名言，我们就多少能够有所体认。认识自己所拜的对象是信仰的重要课题。你所敬虔侍奉的是真神，还是人手所造的，或真神创造的物质偶像？所尊奉的是真神的圣灵，还是魔鬼的邪灵？这是每位虔诚拜神的人务须留意的事。正确的宗教信仰务须找到万物的根源，也就是造物之主，天上独一的真神。至于正确的判断，可从真神的存在、本质、德性、工作来了解。先前我们已经从人的本性、善恶的报应、万物的奇妙、信仰的体验，认识了真神的存在，而我们也谈论过真神的本质，他是看不见的灵，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今天我们来谈谈真神的德性，让我们更加认识当敬拜的真神。圣经上曾祝福我们，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因为这位天上的真神，他是人类生命的父亲，是慈爱可亲的，他是仁爱、公义、圣洁的神，是如此完美、良善、信实，使人乐意亲近，更愿意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接下来就让我们分为五大段来讨论真神的德性。 第一，我们要讨论的是真神是圣洁的神。如果一个人品德不良，甚至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违背社会道德，违反伦理的规范，他一定无法再得到别人的尊敬和信赖。相反的，值得全人类一生敬奉不渝的真神，他应该是位圣洁完全的真神。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第一，神的圣洁应该是绝对的，人的行为表现或被某些人称赞为好，但某些人并不以为然，或被某些人批评为不好，但不一定大家都持相同的看法。人的评论往往是因为不断比较而累积，而成为共同的社会伦理标准，但是并非绝对的标准，所以常常因为时代的转变，各地民族性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看法和标准。但这位创造宇宙人类的真神，他是万物的根源，他的圣洁标准是有绝对性的，因此万物的源头这位真神乃是一切良善的标准，不会因为时代或环境而有所变迁。圣经上一直强调神自始至终都是圣洁，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圣洁。诗篇第99篇第5节告诉我们，你们当遵从耶和华，他本为圣。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讲到神要求敬拜他的人要圣洁。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3节如此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真神喜悦信他的人存圣洁的心来侍奉他，并且以圣洁的方式来敬拜他。诗篇第96篇第9节如此教导我们，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这装饰有作为的意思，乃教训我们当以圣洁的行为表现荣耀真神，如此敬拜才能够蒙神悦纳。因此在崇拜真神的活动中，不可以有不圣洁的事情，若掺杂了不雅不敬虔的节目时，就可以分辨这是违背神旨意的，必不蒙神悦纳。因为神喜悦圣洁的人和事，希伯来书第12章第14节也提醒我们，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务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追求和睦固然重要，但若违背圣洁的原则，就不正当，必不合神的心意。因此诚心敬拜真神的人，就要努力的追求圣洁，约束自己的心思意念，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才能够蒙神的悦纳。第三方面，真神痛恶不洁的事情，也要刑罚不洁的人。圣经约书亚记第24章第19节20节里，约书亚告诉百姓说，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百姓的过犯罪恶，必降祸灭绝侍奉外邦假神的以色列人。因为真神痛恶不洁，所以哈巴谷书第一章第13节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真神切切盼望自己的子民圣洁完全，就好像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所说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不洁的百姓神必惩处。当以色列人住在蛇亭时，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的事情，并祭拜偶像，吃祭拜偶像的东西，因此而惹神愤怒，遭受瘟疫死的有24000人。相反的，祭司亚伦的孙子腓尼哈，因为有祭邪的心，用枪刺透行淫乱的人，使神的怒气转消，使以色列人中的瘟疫止息。神已将平安的约赐给他和他的后裔， 可以永远担任祭司的职分。这故事记载在民数记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可见男女淫乱、醉酒、仇恨、残暴、嫉妒、诡诈、恶毒、贪婪、邪恶，都是神所厌恶的。神必审判刑罚，因为真神是圣洁的，他通悟不洁的事，也刑罚不洁的人。在以前，高雄真耶稣教会有一位水玉姐妹，她本来罹患第三期的肺痨病，瘦骨如柴。经过张执事介绍来信耶稣。刚来教会的时候，杨玛利亚执事帮她按手祷告，病好了许多，同时在祷告中得到宝贵的圣灵。一星期过后，她感到病已经痊愈了，非常的高兴。但是后来渐渐不来教会聚会，旧病又复发了。他就来教会找人帮忙祷告，哎，病好了，他又不来了。如此经过一两年，教会为他辛劳不少，他却不知感恩，甚至跑到台北左营去找偶像乩童求福念咒，违背爱他救他的主耶稣，犯了拜偶像的诫命。有一天，他莫名其妙的死了。听亲人说，他并没有生病，只是突然有一块如鸭蛋大的石头塞住他的喉咙，他就死了。这一切乃是出于神的刑罚，因为真神是圣洁的，他是祭血的神，他痛恶不洁净的人，尤其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主耶稣听他的祷告，医治他的重病。你当以虔诚敬畏的心热心服侍爱他的主。然而水玉竟然在信仰上犯了罪，好比一位蒙丈夫爱怜的妻子，竟然在外面与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发生婚外情，失去女人最珍贵的贞洁，此等不洁净的行为理当受惩罚。起初神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所以人的内心里面有属乎真理的仁爱、公义和圣洁。因此人的良知良人让人有追求公义的本性，遇到不公平不正义的事，就会产生打抱不平的正义感，同时心中期盼伟大的真神能够散善罚恶，能够对坏人施行报应。由此可知，人们心目中的真神必须要公义正直，是非分明，赏罚合理，才能够满足人的心愿。也唯有圣洁仁爱公义的真神，才能够吸引人虔诚的敬拜侍奉。接下来让我们由四个方面来了解真神的公义。第一个，真神他表明他完全公义。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5章第19节与21节里面，真神如此说，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古圣徒也这么说，在诗篇第145篇第17节里，大卫的赞美诗中，他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约伯记第8章第3节里面说道，神岂能够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够偏离公义。因为真神是万物的根源，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他绝不接受人的贿赂，也不做不公平的判断。因为他无所不知，所以也不会受外表的欺瞒，他更不会去偏袒有权有势的人，也不会重富轻贫，既不偏护穷人，也不受人情左右。圣经罗马书第2章第6节到第11节里，保罗如此说，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服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为人不可行恶而害己害人，也不要羡慕坏人短暂的福气，凡要激励自己努力行善爱人，必有天国永生的福乐和公义的冠冕。第二方面，神要人以公义来敬拜他。在圣经中，神借着弥迦先知强调神向人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以何种心态来敬拜他。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里指示我们，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可见神要行公义的人敬拜他，也期待他的百姓做公义的审断。在申命记第十六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里，摩西如此交代以色列人，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长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审判万民，不可以屈枉正直，不可以看人外貌，也不可以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的人眼睛变瞎了，又能够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所常赐给你的地。可见神喜悦人公正诚实，不喜欢人弯曲诡诈，他看重的是内在的敬虔，不是丰厚的礼物。第三方面，神要按公义来审判的万民。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第九篇第七节第八节又说，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他的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公义的真神无所不知，所以他的判断绝对公平。慈爱的神宽宏大量，他虽然天天向恶发怒，但是仍然期盼恶人能够悔改向善，就能够赦免他们的罪过。所以罪恶满贯，就要对他们施行严厉的报应。有的恶人今生虽然报应不多，但在世界末日将来真神的审判台前，必须接受公义的审判，也将会受到该得的刑罚，因为神必按公义正直审判世界万民。第四方面，真神赏善罚恶。在圣经中可以明显的看到真神赏善罚恶的故事。士师记第一章记载一个恶有恶报的故事。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有一次犹大人与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征战，神让犹大人得胜，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又拿住他们的王亚多尼亚比色，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此时亚多尼比色才表明自己的罪过，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的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他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可见冥冥之中有公义的真神在施行公正的审判。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记载着，该撒利亚有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林流，他虔诚的敬拜真神，多多的救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神就指示他，要他派人去请耶稣的门徒来，在他家里做家庭布道， 当天他的亲属密友在听到中就得到圣灵，口说方言，彼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受洗，他们很快的就接受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而有进天国享永生的盼望。可见好人有好报，利人又利己，因为公义的神纪念好人的善行。又在路加福音第16章里，主耶稣说了一个预表性的故事。有一位财主穿漂亮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却没有将神所赏赐的这个富足去帮助旁边可怜的乞丐拉撒路，每天只让他去捡拾他桌上掉下来的这个零碎。这个财主非常没有爱心，不会去同情别人，怜悯贫穷的。而这位乞丐拉撒路天生穷困又行动不便，但是他顺服神的安排，尽本分度日，毫无怨言。结果两个人在死后境遇大不相同，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享受福气，财主却在阴间火湖里受痛苦。财主想要减轻火焰里的痛苦，但亚伯拉罕却说，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可见真神赏善罚恶，人的报应或在今生或在来生，神必凭公义处置人的善恶。亲爱的朋友，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天上独一的真神，你是人类公义的审判者，我们仰望你的慈爱，也期盼你的公义彰显。在世上虽然有许多的患难困苦，有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而且世上的审判官往往因为证据不足或人情束缚，以致做了不公平的裁决，但是我们相信你不但慈爱，而且公义，你要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让他们得享安慰。你要向恶人发怒，要施行公义的刑罚，让他们口服心服。今日文明虽然进步，社会却更复杂，求你赏赐我们公义的心，好让我们以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得你的喜悦。哈利路亚，阿们。